天子者，天下相爱如父子，此之谓天子。群书之要，卷三十一之六韬，犬韬。
天子者，能使天下人相爱如父子，这才称得上天子。
所谓的天子，天下相爱如父子，看到这一句啊，我们要了解五伦当中讲啊，父慈子孝，父能慈，父母先做出道义啊，教出来的孩子也有道义啊，子能孝啊。你父母不慈，怎么教出懂事的孩子？所以同样的，天子是一国之领导者，你要先做出垂范，你就像父母一样爱百姓，百姓自然的回应了，把你当父母一样的爱护了，有感有应了。孟子有一段教诲很好，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父心，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，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啊。所以天子对天下人如子女般爱护，天下人对他就像父亲一样的敬爱，这样的感应啊，天下就相爱如一家，如父子一般的，此之谓天子，这才算得上是天子。所以这个天子啊，天下相爱如一家，如父子。春秋左氏传呢，有一段话呢，跟这一段教诲啊很相应，说到啊，良君养民如子，贤良的国君呢，爱护他的人民啊，就把他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看。所以他表现出来是什么呢？盖之如天，他像天一样啊，庇荫着人民；容之如地，他像大地一样啊，包容万物，养育万物。就像我们的母亲像大地一样的养育我们。所以母亲表坤德，就像大地一样的厚德。所以呢，感应回来啊，民奉其君，人民侍奉他的国君呢，爱之如父母，养之如日月，仰慕国君呢，就像仰慕日月一样，敬之如神明，尊重他就像尊重神明一样，畏之如雷霆，敬畏他就像敬畏雷霆一样。一国之君呢，很有威慑力。春秋左氏传当中又讲到呢，视民如子，确实呢，看人民都像自己的孩子，但见不仁者诛之，见到呢不仁慈居心叵测的人呢，一定要处罚他，一定要做适当的处置，不然他很可能又要去给人不好的影响，甚至伤害人。所以面对这不仁之人呢，就如鹰瞻之逐鸟雀也，就像老鹰啊瞻鸟，这个是比较凶猛的鸟类啊，去追逐这个鸟雀，就是呢，这些不仁之人呢，都不敢造次，不敢乱来。所以一个天子也要有一种威慑力啊， 对于那些小人呢，不能让他们放纵。
古时候的天子，他有三个责任、职责。这三个责任呢，有三个字所代表：君、亲、事。君是领导，他是人民的领导，那要带他到什么方向？人民受苦，那他就带错了方向了。这是天灾人祸，他不归咎自然，他不归咎人民不善，归咎自己没有德，自己没有能把这个人民教得好。真的是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！天天做反省、忏悔、改过自新，所以称为圣王啊。他用这样子教化众生，众生哪个不服呢？所以这领导。第二个这个任务呢，是亲。亲是什么？亲人、父母啊。所以从前政府领导称父母官呐、啊，爱民如子，你要好好养孩子，这人民都是你子民啊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好好去养他，你有养育的责任。第三个是师，是老师，你有教导他的责任。怜悯的国君，爱民如子啊，大公无私啊，使他的臣民歌功颂德，真正落实到安定和平。只要社会安定，这个地区和平，必定兴旺。文武典章制度在当时足以为其他部落的典型榜样，使其他的这些国家对他仰慕尊敬，接受他的教导，吸取他们的经验，这样自自然然形成了盟主，产生以后所谓的天子。那个时候的天子是大家自然而然尊重他，他有德行，他治理这个国家治得好，确确实实可以做诸侯的模范榜样，所以留下许许多多的宝贵的教训。这些教训是重要的原理原则，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那个平是公平，使天下所有诸侯所有的这些国家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啊！唯有公平呢，它才会有安全呢、啊，才会有安定呢、啊。
一个朝廷建立可以延续千年万世，你只要照做，老百姓人人都享福，不会想到要推翻你的自己。为什么？这你太好了，政府太好，得到全民的拥护嘛。你只做得不满意，背逆人心了，人才会造反。你能够顺人心，能够一切真是爱民如子，一切都能够照顾很周到，爱护他，关怀他，全心全力去照顾他的生活，哪有不得人民拥护？你这个政权是千年万世理所当然嘛。你不爱人民，你糟蹋人民，不保护人民，不顾人民的死活，那人民当然造反。历史是一面虚名的镜子，经论是学问， 历史是见识是跟我们做证明的。
见过去生世交